各位家长朋友，下午好。现在是2016年7月17日下午的2:30，第17期微课又一次与您相约。今天的微课主题是正面管教。捧起《正面管教》这本书，刚打开第一页，我就深深的迷上了。读着读着，我的感触很深，有遗憾，有内疚，有一种想把正面管教与家长朋友分享的欲望。我的儿子如今在德国留学，回想起陪伴儿子成长的路上，我很遗憾，我接触正面管教太迟了。我也很内疚，在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中，我采取过的那些错误的教育方法和态度。如果时间能回到20年前，让我重走一次与儿子成长的路，那该多好啊！可惜，时间是永远不复返的。各位家长朋友，在陪伴孩子的成长中，你是否不知不觉地发现，昔日乖巧听话的小宝贝，变成了让大人吃不消的小皮球。他爱和妈妈顶嘴，还不守约定。他冲着姥姥大喊大叫，而且呢，还是唧唧歪歪的。他不喜欢按时睡觉，一点小事儿就求救于大人。孩子的问题来了，那我们做父母的困惑呢，也接踵而至。到底是该严格管教，还是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吃饭、睡觉、写作业，怎么就毫无预兆的也变成如此困难尴尬的局面？我是在不停的鼓励，为什么孩子却变得越来越不坚持呢？为什么孩子越来越不自信，遇到一点小挫折就哭闹不休？是什么原因使得孩子真应了老话讲的，在家一条龙，出门一条虫？我也看了不少育儿的书，为什么到自己家的孩子身上就不那么管用了呢？有一组数据调查发现，其实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中会发生以下一些情形。有74%的人对孩子进行贿赂，你要是乖乖的把药吃了，妈妈就给你个棒棒糖。有81%的人采取了恐吓，你要是再不回家，大灰狼就出来把你叼走了。还有65%的人采取了惩罚的方法，你要是不好好吃饭，就不让你看《熊出没》了。甚至有86%的家长呢，对孩子进行喊叫，你听不听话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也有43%的家长呢，对孩子进行推搡，你走不走？你快走。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代替对孩子进行恐吓、贿赂、喊叫和推搡呢？做父母的都期望自己的孩子具有自信、坚韧、有责任感、积极等好品质。可这些好品质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我们教出来的，而是孩子通过父母营造的家庭环境、体验和感受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父母呢， 也都甘愿为孩子付出，而孩子的教育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也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父母这样一个最需要专业培训的职业，却大都是无证上岗，因此出现上述孩子教育的挑战是必然的结果。作为孩子的父母，需要科学的支持，需要专业的学习。那正面管教系统课程，正是为解决家长对孩子管教的各种挑战而设。这里有真实事件的角色演绎，感同身受的亲身体验，带领父母走进神奇的孩子行为和心理的探索，模拟家庭会议，与父母角色转换，能全面体验正面管教带给父母的心灵震撼。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不像我们过去的好时光中那样呢？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没有以前的孩子有责任心和上进心呢？可能给予的解释很多，比如说家庭破裂、电视泛滥、电子游戏、妈妈在家全职工作等等。可这些因素在当今社会中是如此的普及，假如他真的能够解释孩子给我们造成的挑战的话，那我们简直就该绝望了。可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许多单亲家庭和双职工家庭，因为采取了有效的养育技巧，他们在孩子管教方面做得相当的出色。正面管教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发生两个重大的社会变化，是造成孩子们变化的直接原因。第一个社会变化是，我们今天的成人已经不再给孩子树立服从和顺从的榜样了。由于人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服从和顺从的传统已经成为了历史，人们都希望得到平等、尊重。另一个变化是，今天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培养责任感和上进心。太多的母亲和父亲相信，好爸爸、好妈妈就应该保护孩子免遭任何挫折和失望。因此，他们会包揽孩子遇到的一切困难，或对孩子过度的保护，剥夺了孩子以责任、负责任的方式做出贡献，来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机会，然后却反过来埋怨孩子，嫌他们没有责任感和上进心。那么正面管教呢，还指出，当家长和老师太严格和控制过多的时候，孩子们培养不出责任感；当父母和老师对孩子太骄纵时，孩子也培养不出责任感。孩子的责任感只有在和善而坚定、有尊严、受尊重的氛围中，有机会去学习具备良好品格所需要的有价值的社会和生活技能时，才能培养出来。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停止惩罚并不意味着允许孩子为所欲为，我们需要给孩子机会，让他们去体验与其享受到的特权直接相关的责任，否则孩子就会成为只会依赖和接受的人，认为得到归属感和价值感的唯一方法 就是操纵别人为自己服务。有些孩子会认为他们不照顾我就是不爱我，还有些孩子呢则因为做任何事情都会招来羞辱和痛苦，而认定自己不该再努力。最悲哀的是，孩子们因为从来没有得到过能感到自己很能干的锻炼机会，而产生了我不够好的信念。这些孩子会将大量的精力用在反叛和逃避行为上。下面呢，我借用约翰普莱特博士通过3岁的教你在3个不同家庭吃早餐的故事，来向家长朋友阐述正面管教的效果。在一个严厉型的家庭里，只有妈妈才知道什么最好。乔尼完全没有选择早餐的余地。一个寒冷的雨天，全世界的控制型的妈妈都知道，乔尼应该吃热乎乎的玉米粥才会扛过这样的天气。可是呢，乔尼却不这样想，他看了看玉米粥说，不好吃，我不要这东西。要是在100年以前，甚至几十年以前，做一个严厉的控制型的妈妈可容易得多，她只需要说吃，然后乔尼就得乖乖的吃。现在可困难多了，妈妈为了让孩子听话，不得不走下面的4个步骤。第一步，妈妈要说服乔尼为什么今天需要吃热玉米粥。还记得你妈妈说你吃了玉米粥会怎么着吗？这样你才会吃得饱饱的。你能想象一个3岁的孩子对这句话会有感觉吗？乔尼完全不为所动。那第二步呢，妈妈把玉米粥做得可口些，她试了各种方法，乔尼又尝了一口，还是说真难吃，我讨厌这东西。第三步，妈妈试图给乔尼上一课，让他懂得珍惜生活。乔尼，你想想非洲那些快要饿死的孩子吧。乔尼仍然不为所动，回答道，那好，你给他们送去吧。那到第四步呢，这时候妈妈已经被激怒了，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因为他的不服从要教训他一顿。他打了他一巴掌，并告诉他只能去饿肚子。妈妈对自己处理这种情形的良好感觉维持了30分钟以后，便开始觉得愧疚了。天哪，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吃饭，要是别人知道了该怎么办呢？乔尼要是真的饿坏了可怎么办呢？这时候呢，乔尼在外面玩了一个够，一直等到妈妈的负疚感积累到了足够的程度才回家来。进门便大喊，妈妈，我的肚子饿瘪了。妈妈于是便开始了最可笑的说教，我早就告诉过你的说教。他没有注意到乔尼正茫然地呆视着远方，无奈地等着他唠叨完。妈妈对自己的说教很满意，她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让乔尼知道妈妈是多么的正确。然后她给了他一些饼干，打发他再出去玩。为了弥补早餐的营养损失， 妈妈走进厨房开始捣鼓了。您猜猜看，午餐会是怎么样呢？第二个场景出现在一个骄纵型的家庭里，妈妈正在培养着一个未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的焦虑走进厨房时，妈妈问道：“宝贝儿，今天的早餐你想吃点什么吗？”由于乔尼已经被这样训练了三年，他已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宝贝了，开始用从训练中得来的老套路操纵他的妈妈。他先要吃吐司加软煮蛋，妈妈一直做到第十个鸡蛋才算达到了他的要求。可是乔尼这时不想吃软蛋吐司了，他想吃大吐司，家里还剩下三个鸡蛋，妈妈于是打蛋大吐司。这时呢，乔尼正在看电视，广告里正在播放维迪麦穗冠军早餐。他于是说道：“妈妈，我要吃维尼麦穗。”尝了一口维尼麦穗之后，他又改变主意，要白糖薄脆。家里没有白糖薄脆呀，妈妈又赶紧去商店买回来。乔尼呢，无需让妈妈复旧，就有本事让妈妈一天24小时团团转。其实这些故事并不是夸张，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一位妈妈对我说，她的孩子除了吃炸薯片以外什么都不吃。我问她，孩子哪来了炸薯片呀？她声称她不吃其他东西，我只好给她买啊。许多孩子就这样被培养成了小霸王，他们觉得只有这么指使着别人满足他们的需要，才会感到自己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正面管教式的家庭。在早餐开始之前，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首先，乔尼先自己穿好衣服，收拾好床，然后来到厨房。第二个不同的是，乔尼会帮助做些日常家务，比如说摆碗筷。今天的早餐是谷类食物，妈妈给了乔尼一个有限制的选择：你要吃小麦圈还是维迪麦脆？这个乔尼也看过维迪白脆冠军早餐的广告，因此他选了维迪麦脆。可是尝过一口之后他改主意了，说我不喜欢吃这东西。妈妈说道：好吧，我们没有办法把维尼麦脆再变脆，那你出去玩吧，吃午饭时再见。注意了，妈妈省去了控制型妈妈的所有的步骤，她既没有试图说服她或者给她讲非洲孩子挨饿的事，也没有把麦脆调得更好吃些，更没有打孩子，她只是让孩子体验她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妈妈刚开始采用这种方法，乔尼试图让妈妈感到内疚。两个小时以后，他回来告诉妈妈，他饿坏了。妈妈以尊重的口吻对孩子说：“我想你肯定饿坏了。”他没有来那一套，我早就告诉过你的说法，并且安慰道：我相信您会挺到中午的。 假如乔尼懂事而且听话，这个故事就可以圆满的结束了。可是这种结果不会这么快就出现，乔尼还没有习惯妈妈这种新方法，所以由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感到了沮丧，并且发起脾气来。这时候大多数妈妈会很自然地认为所谓的正面管教也没有什么效果。好在乔尼的妈妈清楚正面管教的节奏和步骤，理解这是我们刚开始采取新的管教方式时往往会遇到的正常情形。我们的孩子习惯于成人惯有的回应，当我们改变回应方式时，孩子们可能会以夸张或者是更糟糕的行为来试图得到他们所习惯的回应。这就是踹饮料自动售货机的效应。当我们把钱塞进去而饮料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又踢又打，指望机器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把饮料送出来。严厉型管教的问题在于，不良行为虽然一遭到惩罚就会停止，但不久就会再次出现，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尽管在第一次使用正面管教方法时，孩子的不良行为或许反而加剧，但是你会注意到，在孩子再次出现不良行为之前，会有一段平缓期。当一个孩子体验到自己的操纵策略不起作用之后，他可能会再次试探，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是否真的不管用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使用正面管教，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不良行为再次出现之前的平缓期也将会越来越长。当我们注意维护孩子尊严，尊重孩子，并且态度坚定时，孩子很快就会明白，他们的不良行为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会激励他们在保持自尊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行为。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理解孩子的不良行为的短暂加剧与严厉型管教所带来的无休止的权力之争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当乔尼发脾气的时候，妈妈可以用冷静期的方法走到另一间屋去，直到双方感觉好起来，没有了观众，发脾气也就没那么好玩了。妈妈也可以用我要抱抱法，让两人心里都好受些。如果孩子的年龄已经足够大，可以参与问题的解决，两人可以一起为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只需要其感觉好起来，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往往就足以改变孩子的行为了。这个故事也生动的事例说明了正面管教在取得长期的积极效果是多么的有效。然而对有些父母来说，要说服他们相信正面管教的长期好处，还需要一个过程。在后期的微课中，我将继续与您探讨，请家长朋友们可以在群内发表您的看法，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谢谢您的收听。